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终于到了今天晚上。今天是主日，主日是不是最长的一日？是最感恩的一日。也在主日，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是我们救主。今天的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他。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也是最大的平安。好，今天晚上我们要讲题目是建造家庭。在下午的时候呢，有姐妹提醒我说，我答应要，就是我要讲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为什么耶稣是真神，那不是别的，不是别的宗教，不是别的那些假的。那我后来时间缘故，我没有讲到。我也忘了，很抱歉，所以答应今天晚上用一点点时间回答这个问题。那你可以给你参考，如果有上的朋友亲人传福音的话，为什么耶稣唯一的道路呢？在我传福音的经验里面，我发现不少慕道友呢，他们也势必要承认这个宇宙万物是有创造万有主宰，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如果假若没有的话，要相信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偶然间碰撞出来的话，要付上更大的信心，是不是？所以呢你说这个宇宙有个独一的真神，这个主宰不难，他不难接受。原因何在？因为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三只眼不能见，肉眼是不能看见神，神不是属乎物质的，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而且清楚到的地步，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神。对每个慕道友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是人，所以每一个人只要是人都知道神的存在。所以借着观察天地万物，都必须要承认这有一个创造万有主宰。房子一定要有建筑师，文章一定要有作家，乐曲一定要有作曲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是人自己因着种种理由不理会神，要自己当作神，或者说自己不愿意上帝来管我们，所以呢就无自性困难了，不把神当神，造神运动拜偶像又起来了，以至于今天这个世界跟古代世界是一样，许多人拜假神，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寻求真神，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艺人也没有。所以在人内心深处也有神律法的功用，可是他心里他知道有神的，他只是不承认罢了。那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让他不能再逃避，他心里早就知道有神，只要他是人，他就知道神存在，这个伟大的上帝。那传福音不是那么辛苦，说非得靠着我们努力的九牛二虎之力，三寸不烂之舌，怎么样各尽方法想尽办法对方弄得能够相信上帝，不是这样子。而是神在呼召他的浪子浪女回家，不要再继续认贼作父了，要回到父家里，要悔改归向天父，归向主耶稣。好，所以这是一个基要真理。那我刚刚讲，就是从圣经来看，从人心的状况来看，要承认这位上帝存在，这是不难的，也是个事实。你仔细去分析来听，他没有办法否认的。所以对方说：“好，我相信有上帝存在，但是呢，我不觉得他跟我什么关系，我不觉得我需要他。”所以有些人很坦白就说了，还有些人说：“下一个好，那我相信有个上帝存在，这很合理的。”那但是为什么这上帝就是耶稣呢？就刚刚我们说的问题了，为什么不是其他这些宗教的，或者有人说为什么上帝不能容忍其他宗教呢？等等，你要知道真理是具有排他性的，真理不能容忍假的。我们只有一个天父，那神会不会容忍我们去认贼作父呢？如果是的话，那他就不是伟大的天父了，对不对？那父亲是只有一个的，不可以谁都是天父啊。那同样的，像我们所爱的丈夫妻子也只有一个，不可以有很多个，一样道理，真理是具有排他性的，真理显出其他的虚假来。那如何显明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真神，其他是假的呢？对我来说答案非常简单。所以我常常对慕道友说，你要注意了，你现在说你真的相信 宇宙万物有唯独一的真实创造者，对不对？我相信，好，相信就不能反悔了哈。现在我们就在下一步了哈，讲盖房子，讲根基，先讲清楚有唯独一的真实。下面开始盖一楼二楼了，在一楼二楼里面，我告诉你，耶稣就是独一的真神。你千万不能说啊、哦，那我还是不知道有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像我们花时间讲这么多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除非你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继续讲。你肯定的、坦白的承认说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你不再反悔了。好，我们做下一步，就数学心理学，这一步做对才做下一步，对。你前面一步还没搞对，就搞到下一步去话，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又反悔，翻来覆去。所以，主对我们告诉：如果你真的心里相信耶，这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你想认识他的话，下面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还不太确定这个独一的真神，我告诉你没有用，因为我告诉你之后呢，你说哎，反正我还不太清楚有没有独一的真神，我没所谈，就浪费时间。就在这悟道有基督徒啊，我们都相信有独一的真神。好，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呢？答案很简单，如果回到宗教改革的信仰，就是这位上帝是创造万有主宰，他不是被动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是让我们来选，对不对？就十个收费站，要看选哪个收费站，对不对？这是个静态的描述，事实上不是如此的，是上帝主动在引导我们认识他，不是说，哎呀，我已经做了我该做，上帝说我不能动了，看看你来找我，看你找到找不到我，看看我你是，看看你想想你是我是不是回教的上帝啊？我是佛教的佛祖啊？我是基督教的人所说的耶稣，还是我是？让你来看看，希望你自求多福，能够押中宝，选对的收费站。这种想法是把上帝当作是等待你去找他，而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这是不对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预先定准我们居住的年限和疆界，他掌管人生里的每一件事，甚至我们会来寻求认识他，也都是他的恩典在掌管。所以上帝是主动的。你之所以能认识耶稣，信靠耶稣重生得救，那不是你自己找的，是上帝来找你啊。所以基督耶稣真理不是你来找上帝，上帝来找你。好了，既然上帝找你，他主动的，你就可以告诉慕道友说，哎，你要知道哦，你认为你在寻找上帝，寻找这里很好，但是我告诉上帝在寻找你，上帝他是主动的，他有办法让你认识他。他如果没有办法让我们认识他不是真神上帝，而且他如果等待着这些浪子让你自己摸索回家的途径，这个夜黑风高孩子迷路了，你想着爸爸妈妈在家里等他还自己摸回家来吗？摸石头过河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一定是赶快灯火通明，还出来把这个迷失的孩子领回家里，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上帝在引导你，我们现在谈话不是偶然的，上帝在对你的心说话。你想想看，如果这位天父上帝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人类亚当夏娃的后代，你我，结果我们这些人类的后代亚当夏娃犯罪远离神，抵挡神，不认识不理他，他怎么办呢？算了，我也不管你们了，你们自己去自生自灭吧。还是哎呀，好可怜的，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我也没办法，他们有自由意志，我给他们的，我也不能勉强他们什么。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人所想象的上帝是他在人甚至堕落以前，他都安排了这个永恒里面的救恩的计划，预定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而且在2000年前不是偶然的，在锁定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刻，神差他儿子降世，为你所生，也生在律法以下，我要把我们这些律法以下被定罪释放出来，赐给我们神儿女名分。上帝在领我们这些浪子让你归家。所以古往今来，像亚拉夏娃犯罪之后，直到今天，你看看这些宗教是什么呢？在探讨终极真理，想要认识上帝，对不对？那每一个宗教各一套讲法，不外是劝人为善啦、啊，什么特别的这个修炼啦、啊，什么特别的秘方啊，高人指点就可以怎么样啊，和神交往。这些所有人间，我想这是比较有历史的，比较所谓比较正常一点的宗教，我们不提那些邪恶的邪教、骗财恋色什么那些乱七八糟都是假的，我们不提的。我们讲就是说比较啊正常一点的宗，一般人说宗教信仰好了，佛教、回教、道教啊，这是什么教？你是正统你讲得出来的？看看有哪一个这个所谓的创办人和教主说，我是上帝，我 我来救你们，你来救我吧。你注意看有没有一个都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是不是？释迦牟尼说什么？我在悟道，我在寻求道，表他就不是道，而且他也不是上帝，他从来没有说是上帝。因为这真正的 佛教是佛学里没有上帝这回事的，真正的佛教不是满天神佛，真正的佛学是无神论的。我讲是没有上帝，它有不同层次存在的，还没有真实的这个伟大主义的上帝的。那么佛教呢，我们刚刚这样讲，回教呢，穆罕默德说我是最伟大的先知，只有一位阿拉。如果你到清真馆吃饭呢，贴个牌子，回教清真馆子，只有一位上帝叫阿拉，穆罕默德是最伟大的先知。换句话说，穆罕默德自己承认他是先知，他不是上帝。我举个例子再看，没有一个 连这个法轮功的李洪志也说他不是上帝，他不知道天安门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预先安排，对吧？所以这样说来，你仔细看这些不管是正的邪的歪的，没有一个宗教的真，我们说正常的宗教信仰里那个教主说他是上帝的。那上帝主动来寻找整个他所创造的人类，犯罪多的人类，他不来寻找拯救我们，我们人类自己瞎子摸象，怎么摸都摸不到回家的路。所以上帝在2000年是按他的时刻救恩计划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来了告诉我们，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是上帝，我是神人生唯一的宗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位说他是上帝。我讲正常的啊，那精神病院有一大堆说他是上帝，你知道他有问题的，那个骗人的有一大堆，但是至少悟道有承认耶稣是正人君子，不是骗子，不是疯子。正常人来说，没有一个人说他是上帝的，只有耶稣这样说了。他也因为这样说，他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上，那些旁观之下的这些兵丁啊群众说，你不是说是上帝儿子吗？为什么不下来救救自己呢？啊，他还是不下来，他不下来我们就没希望，对不对？他忍受人们的逼迫讥笑，这个唾液他脸上，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要做成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如果要来寻找这些世上的子民，如果他来过的话，就只有耶稣基督了，没有别的答案。所以亲爱的慕道的朋友们，如果耶稣不是真神的话，不是上帝的差独生爱子救我们，也就没有别的答案了，是吧？那我才不像是上帝，他偷偷来过，然后最后说，哎，你看我来过了哈，你看看看，我是我先讲个故事啊。我在医院急诊室里面，这个手术台上有一个垂危的病人，快要死的，必须医生施行特别的外科手术，妙手回身他才有救。那他的躺在这个手术台上，有一大群医生护士进来了，都穿白衣服的哈，他都不认识嘛，对。当然里面有麻醉师，有主刀的医师，有助理医师，有其他。这时候有一位说，哎，某某先生啊，我们还有时间，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哈，叫猜谜哈，你猜猜看，我们哪一个人是给你主刀的这个主治医师啊？你想会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兴趣做这回事吗？他一定来告诉某某，我是人主治大夫啊，现在你的情况危急，就进行手术，我们要怎么怎么做？一定是这样子嘛？他会不会说，你猜猜看，是不是我？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不是这样子。如果上帝要救我们，他不会来过之后不告诉他是谁，然后他要你猜猜看，你猜猜我到底是道教的老子啊，佛教的释迦牟尼，还是回教的穆罕默德，还是基督教的耶稣？你看看看，还是每个都对，通通有奖。没有时间开这个玩笑，因为人类罪人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如果上帝来过，如果上帝要救我们，那就是耶稣之外没有别的。因为我不相信他来过之后不说他是谁，让你去乱猜。今天人类的时代正像热锅上的蚂蚁，没有出路，人生虚空迷惘，结局都是死亡。 热锅上蚂蚁，大家知道了。假如现在我们在我们摆了一个热锅上，在这里是蚂蚁的地，闯来闯去啊，这个找不到出路，因为到处是火在烧它，只有一条出路在背后，大家都往这边冲啊撞啊，没有用。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这蚂蚁真可怜啊。我们告诉他们吧，因为他们是平面爬行，不像我们给三度空间看得清楚，对不对？这蚂蚁真笨，真的啊！这一次，这个陈弟兄就说了：“诸位蚂蚁啊，你们通通走错了，那方向不在这个字。”如果他用的是这个汉语或是英语发音都没有用，蚂蚁全部听不懂，以为在打雷的，对不对？更吓得要命了。这时候，这个好，云牧师看见了，这样不行。换一个聪明方法，我又假如我学会了蚂蚁的话，我会讲蚂蚁的话，我说：“哎，这位蚂蚁啊，讲蚂蚁话发音哈，你们现中走错了，向后转，这是唯一的生物。”这些蚂蚁们听见有人在用他们听得懂的蚂蚁的话在讲，可是呢，只听见其声，不见其蚂蚁，所以呢，这吓得要命。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敌人在心战喊话，在骗我们的？李牧师说：“这还是不行。”就李牧师说：“好吧，算了，我们要真的就是蚂蚁，先试个方法。”我李牧师愿意下海，成为肉身的蚂蚁，到他们当中去。所以李牧师靠着这个恩典，就变作一只蚂蚁，道成蚂蚁。到蚂蚁当中去了。诸位蚂蚁，我不是一只普通的蚂蚁，我是人，我道成蚂蚁来到你们蚂蚁世界里。为什么？因为你们正走向死亡，你们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你不知道往哪里去。现在你们在水深火热当中，跟随我，跟我走，往这走，一定是生物，一定是活的，其他都是死的。这些蚂蚁听到了蚂蚁的声音，看见我这只道成蚂蚁的蚂蚁之后呢，他们开始想，这个人疯了，这只蚂蚁疯了，这只蚂蚁疯了，赶快把他送到蚂蚁精神病院去了。第二，这个人是来骗我们的，说不定是被敌人收买了奸细，要领我们去送死，拿得赏金的，把他杀了。但是有少部分人说，这只蚂蚁没有疯子的这种精神的状况出现。他也没有什么不良的企图，那么他很可能是真的。我相信他，我跟他走。以上这个故事还没讲完，但是呢，其他这些把我这只蚂蚁当作是骗子的，有不良企图的，就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故事是个遇到故事，现在听明白了，对。除非神道成肉身进到人当中，告诉人的惨况，告诉人的这个真相，引他们悔改归向真神。除了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救法了。所以我就想不到，有听小孩说，如果单单凭这点，你就应该好好读读圣经，听听主耶稣讲的。如果你不接受耶稣的话呢，你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一个都没有了。至少对你而言，耶稣有可能是真的。你看这么多只蚂蚁啊，这么多人都已经信了耶稣，这里面都不是笨蛋，对不对？这里面也有科学家，也聪明，像教会里面这些兄姐妹，他们为什么信耶稣呢？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这些大学教授，很多不信耶稣，为什么他们那么傻呢？美国真的是资本主义的这个落后的国家吗？你想看他们为什么信耶稣呢？至少基督教立国的，对不对？新教徒到美国，为什么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里面有原因的，要不要先停下来想一想，放下中国人夜郎自大的想法，很可能他们所传的耶稣就是真的。所以通常我用这种方法来跟他们讲，你不信耶稣，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希望了。所以你就向耶稣祷告，神是主动的，全能，他有办法让你的心悔改归向他，如果你是诚心的。 如果你无心向学，没有兴趣，随便的乱问一下问题就走了，那我只能为你祷告了。如果你真的要寻求认识耶稣，神的恩典在你生命已经动工了。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得救。好，感谢神，想到这里，想到主耶稣的爱，这个我们唱诗歌一样哈，就爱。爱是很久忍耐，有恩赐，就是给我们唱爱的真谛。哪里有爱，什么高山什么都没了哈。但是在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真爱？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爱。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说的，上帝就是爱，神就是爱。凡有爱心的都认识上帝，没有爱心就不认识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差他的独生子降世，我们罪做的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在这里实际上说的不是一般普遍泛泛的爱，喜欢那种爱，他讲的是耶稣基督被差遣，上帝交出他独生子，为我们舍身流血，这个加略三十字架救赎大爱，这是真爱，一切爱的根源。如果不认识爱的根源，爱的真谛，人间其他一些爱都是短暂，都是有限，到最后都是虚空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回到圣经。那你说这个和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建造家庭有什么关系？和委身基督灵命塑造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当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的真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就是得着基督。他的基督耶稣得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敬虔的操练，是一个灵命的晋升。而所谓敬虔操练灵命的晋升，一定是由他的环境、他的架构的敬虔的操练灵命晋升。你可以说敬虔操练是那个过程，委身基督的过程，灵命操练是那个灵命晋升的目的，是更加被改变 形状，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委身基督的架构环境是在家庭当中，家庭非常的重要，因为上帝把我们人是创造在家庭的架构里面。我见过一些基督徒爱上帝爱得不得了，委身基督非常的属灵，但是却忽略了他的家庭，导致他家人说这个人爱街上人，向他传耶稣，超过爱我们家里事情不做不管，天天到教会去。我了解这样子的指控，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到青年团去服侍，那父母亲都是基督徒了啊，他会让我们去啊。那但是有的时候聚会很晚才回家，家里是很早做，多半的教会里做很多事啊。到时候妈妈就说：“你们兄弟两个是把家里面当饭店和旅馆了、啊，吃饭睡觉回来了，其他时间你们不在。”当然想，他说话也没有错。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别人都称赞我们，对不对？我们都是义工，都是 volunteer， 都是啊，这个孩子，这个青少年，这个正好在家里面做事呢，应该的，你本来就是应该的，你不做啊，反而就是你做了也不会怎么样，本来就是你的本分。在家里得到称赞比较少，在外面得到称赞比较多，自然就喜欢去参加这些青年团体，让大家称赞喜欢你。那我想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灵命操练塑造敬虔操练，如果不落实在家庭里面的话，那个不是真实的。就像我说，如果在教会里很属灵祷告服事，再回到家里打太太骂先生的，你说这个真的属灵吗？别人都看得出来，对不对？这不过是戴了面具，或者说摆出最好看的一面给你看，把我那难看的隐藏起来。我们小时候在教会上主日学唱一首诗歌哈，很扎心啊，就是说我们是狼啊，穿上一个羊皮，对不对？礼拜天到教会去聚会啊，然后回到家之后把羊皮衣服脱下来挂在门上，下礼拜天再穿上。 看来像一只羊，其实是一只狼啊，就是个丧。小时候当然不那么觉得，现在越大越想，很扎心啊。我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我是披着狼皮的羊？所以我好好反省，对宁愿做到最实际，从家庭做起。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最好的门徒训练的材料就是你的儿女身，让你有孩子。半夜在你很不想起来、很难受、很累的时候，要起来给他洗奶瓶、换尿布，把他的需要摆在你前面，这才是真实的门徒训练。所以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基督是主如何彰显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门徒生活的实际，在实际生活处境活出主基督耶稣的形象，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是所谓真正的门徒训练进行的操练，是表里如一。我听过一个见证，觉得很扎心。一个姐妹二十几岁来到美国读书，信耶稣，听到福音，信了主耶稣。她做些见证说，我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我爸爸他每天会打开一本这个黑色的书，边边是红的，打开来看，他不告诉那是本什么书，他也不告诉他读了什么，他关在房间里面，好像念念有词，在跟谁讲话，我们不知道他跟谁讲话。到了礼拜天，每礼拜天早上固定的时间，他就打扮得很整齐，穿着西装就出门了。他去个地方两三小时后回来了，他也不告诉他去哪里。直到今天，我二十几岁，我信了耶稣，才知道他每天在读圣经，在祷告，他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可是他不告诉我们。他如果早一点告诉我们，我就不需要等了二十几年才信耶稣了。我觉得很扎心，为什么爸爸他去教会是偷偷摸摸的，或者说不告诉别人的，去哪里不讲，信耶稣也不说，也不教孩子祷告，也不教孩子认识圣经、认识耶稣，为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个事实显明是，这个姐妹被耽误了二十年。还有更扎心的故事，两位姐妹是共同租一个房间 roommate 啊，室友。彼此都不知道是基督徒，都以为对方不是。住了一起半年之后，有一次这个城市的教会办一个特别聚会，他们两个都不约而同都去了，就在会场里相信，啊，你也来了，你是不是怎么事啊？哦，你也来了，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哦，两个人住在一起，天天住在一起六个月，不知道彼此是基督徒。什么原因？你不祷告吗？你不读圣经吗？人家当然看不出来你所做的样子不行。怎么会这样子呢？你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双方都是基督徒，可是不是委身的基督徒，没有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别人认不出他是基督徒，还最后到了教会里才认识彼此基督徒，很奇怪是不是？虽然也许我们的例子没有那么极端，但太多的时候发现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没有认真的委身基督，过操练的生活，敬虔委身基督，一命尽身，以至于今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很多他们不愿意，我不知道，需要相信主耶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教会一定要落实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魔鬼撒旦攻击基督徒，从攻击他的家庭教会开始。对，你们夫妻关系如何，亲子关系如何？感谢神，很好。但可比更好呢？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家庭是一方信主的，那不容易了，更需要基督徒要活出美好的丈夫或者妻子的见证。你要带你的孩子信耶稣，为什么孩子爸妈基督徒，他长大不愿意信耶稣呢？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爸妈是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你知道很多宣教工厂、宣教士，很多宣教士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继续，为什么？
他们看见了父母亲在宣教工厂，他们一心效法，我将来像爸爸一样，救主用我当一个宣教师。家人姐妹，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相信只要你参加过教会的结婚礼拜，一定念过这段经文，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第六章第4节。当然，这个基督徒的灵命操练也会彰显在灵命晋升，也会彰显在工作的公司啊、学校里面。所以，关于主人仆人的师生之间关系，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从家庭开始，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从第22到第6章9节讲出人间三大的这个人际关系：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主人仆人，就是老板跟属下、老师学生这样的关系之间啊，很重要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5章第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就先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很需要你的话语，当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我们在你面前需要悔改。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照亮我们的心，求主圣灵保惠师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再看见一个基督徒丈夫、基督徒妻子、基督徒的亲子关系应当如何。这是我们灵命晋升成长的道路、成长的架构、成长的环境，就是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求主带着我们，不要单单听到乃是在这些话语，让我们家庭更新成为基督化的家庭，使我们教会是一个真正基督化的教会，也荣耀完全归主名。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这里说到夫妻关系，那么丈夫和妻子，第一个这也说到圣经的婚姻观、家庭观，那就是基督徒首先要讲的是基督徒不应该和非基督徒结婚啊。那这是圣经真理，也许我讲了你们有人不高兴，你说我就是和基督徒非基督徒结婚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啊，你们怎么不好啊，你看我们后来不都信了吗？关键在这里，神有丰富的恩典是没有错，那圣经的原则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那我还记得多年以前我在神学生的时候，我在带领一个家庭的聚会，那么我那题目就是我在带领他们查经讲解为什么基督徒要一定和基督徒结婚。结果呢，有一位弟兄，其实我的好朋友，他当场就立刻回应说，这个我不赞成，我认为基督徒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婚，要不然怎么传福音呢？就借着婚姻来带领他信主，要不然怎么传福音呢？那另外一个弟兄看见我们两个就是说立场不同，他想再打圆场，他说其实啊，你们两个讲的都是对的。然后呢，第四个弟兄借机会来挖苦他一下，说其实啊，你们三个讲的都是对的。哇，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如果我们查经是这样子各自表述、发表亮光的话，那真是不参加聚会也罢，对不对？有的时候小组查经啊，组长没有好的准备，让大家自由发挥，那出了问题，走偏了离题，也不纠正，也不带回，到最后哦，谢谢大家今天很好的分享，我们回家去吧，感谢主。回到家之后不知道今天讨论了什么，各说各话，你想这个属灵生命怎么会长进的？所以我们需要归回圣经。如果你不知道圣经怎么说，你就不要自己发挥啊、哦，我想我猜是这样。那小心了，我们不能这样来讨论讲解神的话语。你除非如果不确信我讲的合乎圣经，我不应该站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你们要为牧师祷告，为讲员祷告，是他所讲的是真道圣经，按照正义分解，不要谬讲上帝的道。圣经上有没有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可以结婚？
有没有这个事啊？但是呢，这个真理是很清楚的。旧约里面，以色列不可以嫁娶外邦妇人，是不是？除非这个外邦人他是悔改归信主耶和华，像妓女啊和像摩押女子路德。所以，不肯归信主耶和华的外邦人是不可以跟以色列人结婚的。所以在以斯拉的时候，腓力哥会带来复兴的时候，第一步先解决这个婚姻上的混乱，连有一些祭司都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他们自己以斯拉带着他们一起祷告认罪悔改哭求复兴，他们知道他们得罪神了，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怎么悔改？这个如果这个外邦是愿意信主耶和华，当然可以成为这个圣约的这个团体里面一份子，但是他就是不可以，反正我们结婚了怎么样，我就是不要信你的主耶和华哈，孩子生了就生了，我就不叫他，我也不会教他希伯来文，所以他就听不懂律法书，这样下去下一代就好了。所以到那时候必须壮士站稳，虽然生命组成熟饭了，这些祭司领袖民间百姓在神面前也都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当中不信的这些妻子现在还是不肯信的话，我们只有把他遣送回国。你觉得好像很悲惨啊，硬要把人家拆开，是不是？那是因为他们先违背了，他们明知道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可是还是娶了。所以，那这些外邦女子又不肯悔改听福音，所以只有把他们遣送回国。这旧约很明显的，当以色列这样做了之后，那广大的复兴来到了。要不然，一个信又不信，教他孩子，他不会信的，下一代就没有了。旧约这样说没错，很信。那新约的新约没有说是不是跟不能结婚呢？哥林多后书六章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大家都知道，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交？基督跟比列跟魔鬼上有什么相交？敬拜上帝跟敬拜偶像没有相合，不可能在两个人生命不一样。有人说了。这个经文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我听到有一些传道人讲解说这里不是指婚姻，因为这里没有说指婚姻啊，如果你看那个哥林多后书六章，问在这里，那什么叫做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呢？是不是说信跟不信的不能一起开公司，不能合伙做生意，不能做朋友？你告诉我什么叫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有夫妻关系不在内，什么东西在内呢？显然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能同父异母？在旧约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不能有两个不同的动物来一起耕田，所以牛跟驴不能一起同父异母来耕田。为什么？两个脚步不一样，那耕不出的田，那个田是歪来歪去的，是不是？所以因为两个生命不一样，不能同父异母的。那么夫妻是不是同父生命之二呢？当然是的嘛。那如果夫妻的生命不一样，一个基督徒一个不基督徒，那么勉强结合在一起，老实说对双方都是不公平的。比方说你要建造一个这个建筑物，我是丈夫，我说我拿这个蓝图我来从这里开始建，我们这样建，你拿另外一个蓝图，你是还没有新的妻子，你从这边开始建，然后我们看看这两个蓝图对对掉最后的房子对在一起了，有这种事情吗？一个建筑只能有一个蓝图，夫妻如果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一样的话，在一起是很痛苦的。除非你不觉得婚姻家庭是生命中重要的事情，觉得这个是随便都可以，反正就是人就结婚啦、有一个家是这样的，至于这个家怎么样无所谓，你对婚姻观很低的话，你可能随便不在乎是不是一样的信仰。但是婚姻是你生命中的最主要的，是一个重要的，的确非常重要，这个这么重要这么崇高的价值的话，那么你就不会随随便便搞两份蓝图来盖这个重要的建筑物了。这两个蓝图是建得不到一起的。请注意，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两个都还没有结婚，现在准备要结婚，讲这个。那你说我们还没有结婚前都不是基督徒，那现在我们结婚之后几年我们终于有方向性了，这个不是我讲的对象，你不要误会了啊。我是说你是基督徒，你还没有结婚，你千万不要去和非基督徒结婚，我讲的是这个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都不是信主的，后来有一方信主，那感谢神，那另外一方
神带领也会慢慢的兴起，这是我们的祷告。这个不是我谈对象，请你们当中不要误会我，我不是在讲你们。但如果你当初你是基督徒，一定是清楚你是主耶稣的儿女。我碰过这样的人，有人跟我谈过话，讲他们心里的这些痛苦。我是爱上帝，可是我没办法不嫁给他了。上帝要先原谅我，我知道是不对的，我还向他结婚，没办法，已经爱到这地步，难分难舍。那你当初就不应该跟他谈恋爱。所以我讲的这些，所以但是如果你说，哎，不是也有些人他，我刚才讲，我那个跟我意见不合，反对我的这个解经的那位弟兄，其实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当场说。为什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能结婚？这不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吗？借着婚姻传福音哈，要不然福音怎么传呢？哈，他当时没有接受我所讲解圣经真理，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他太太基督徒在结婚以前，他还不是他们结婚之后，他太太带他信主，他的意思是我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我不是很好的见证吗？啊，那我解释一些原因。到了后来最后那天晚上他当时没有听，所以没有关系，神在人心中做工，不是靠着我们讲什么，但我们就忠心传到这里。他回家路上，在开车路上跟他太太谈，后来他告诉我说，李弟兄，那时候还是神学生啊，你讲的是对的，神让他看见圣经讲的真理的，他自己是原来坚持为什么不可能，很好，可以的，他现在知道这是不对的。弟兄姐妹，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一个要敬拜基督的，一个要敬拜世上的偶像财富，这些他不可能合在，人生观不一样，一个是要为主耶稣而活，一个是要为自己活，你说两个人怎么能够斗在一起，怎么能够幸福美满的婚姻，除非双方各自放弃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好，所以哥林多后书六章说到不可同负一轭，当然不是专指婚姻，但是的确包含婚姻在内。然后到了更你要更清楚经文，我可以让你看见，求主帮助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得更仔细了，林前第七章第七章讲到很多婚姻关系里面，讲到两个都是基督徒的啊，他们结婚了，后来离婚了怎么处理？两个都不是基督徒，他们结婚了，后来有一方先信主了，另一方不愿意他信耶稣的，你要耶稣还是要我啊？就是这样斗争啊，要闹到离婚怎么处理？讲很清楚，也讲到寡妇如果先生去世了啊，她要再嫁可不可以？可以再嫁，但是这里分很清楚。第三十九节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有个婚约啊。丈夫若死了，临前中国前书七章三十九节，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所以丈夫活着的时候，你是有婚约，你当然不能，妻子不能再嫁，但是不能重婚。但丈夫若死，妻子就可以自由，可以随意再嫁，只是要有个条件。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看到没有？所以保罗说，我知道寡妇要再嫁呢，好像嫁值减低一半，结过一次婚了，这个对象就更少。所以有些基督徒说，这个特别简单，教会里面阴盛阳衰一般这样的，这可以选的弟兄已经太少了，你又不准我们和外邦人结婚，那叫我们做老处女啊，是这个意思吗？那长回来就圣经告诉我了，没有人说你一定要结婚啊。有些人是没有机会结婚的，有的人是单身的未主手足身的，所以不要用不当的社会文化压力逼人家这样结婚，到处给人家调太手乱点鸳鸯谱，不要这样。他如果单身过得很喜乐，他嫁给主了，名花有主了就够了，他有需要结婚我们就为他祷告，求主给他安排，不要你替他安排。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结婚的，所以婚礼不是圣礼，你懂吗？圣餐洗礼算是圣礼，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的。婚礼从来在圣经里不是圣礼，就天主教把它圣礼化了。 既然因为婚礼不是为每个人预备，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要结婚，不结婚也很好。有时候师母跟我说，如果没有结婚也很好，我听起来不太舒服哈。可他是很他是有，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那我需要师母照顾，我就说我需要结婚嘛。你当然有独生的恩赐，我没有，感谢神上帝把你安排做我的妻子哈。所以有些人我知道他还是不如不结婚好，结婚出了很多问题，对不对？好，所以单身守独身也非常好，只要是主的带领，不是一定要结婚的。单身有很多好处，啊，那当然结婚有很多的恩典。大多数人是要结婚，少数人单身，都是要显灵为主而活。好，所以寡妇可以再嫁，最好是不需要再嫁啊。但如果她有需要啊，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是可以再嫁，保罗愿意寡妇守节。但如果寡妇说可以，但是记住了，不要因为是寡妇要再嫁，对象更少了，所以你就屈就下嫁不信人。你还要记住，一定要嫁在当初神所吩咐的，原先所吩咐的，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好，寡妇再嫁要嫁在主里面的人，请问第一次结婚是可以随便娶吗？这是非常简单清楚的逻辑，对不对？既然寡妇再嫁，千万不要忘了要嫁在主里面的人。那结婚当然第一次结婚也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才有意义嘛，不然我不懂为什么寡妇非得嫁主里面的人，结果初次结婚可以跟不信的，这解释不通的。所以这个经文是反正回来就是很清楚的，初次结婚的一定要嫁在主里面的人。第三，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刚刚念讲清楚了，婚基督徒婚姻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那个心理的需要，基督徒婚姻家庭要彰显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不是？那如果你还有不信结婚，你告诉我你怎么彰显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你根本不可以，两个生命不一样，基督跟比列光明跟黑暗什么相交？你还有不信结婚，你说我们要彰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骗人的。所谓要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的婚姻是神圣的，是神所设立的圣约，是不可以离婚的，原因就在这里。主耶和华恨恶离婚，马拉基书刚刚说的神说 I hate divorce。 神说，马拉基书二章十四到九节，神说神有先知说神有这个灵的余地，能造多人做的配偶，神有办法给你造十个丈夫十个妻子的，他为什么只造一人做的配偶呢？那是要人有敬虔的后裔，多夫多妻使得你的爱不能专一，所以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神所定的，一主一信，其实记住这四个一啊。一男一女告诉你，婚姻是一男一女，同性恋是不合圣经的。第二，一夫一妻表示多妻多夫，这个是错。第三，一生一世是不可以离婚的，婚姻是 permanent， 但今生是 permanent。第四，一主一信，不能和不同信仰和主外的人结婚，这是最需要的原则。为什么我这么苦口婆心的这样讲呢？是因为今天的教会有不少人不讲这个，使得我们下一代不知所措。那情势所逼，找不到对象，就和不信的人结婚了，结果就没有敬虔的后裔了。神不能只赐，所以你要好好看你旁边的配偶、丈夫、妻子啊，这个人是千万人中神拣选做你的丈夫、妻子的，好好爱他，好好待他，很宝贵的。不是说他是完美的，那因为你也不是完美的。那神把你们夫妻二人摆在一起，二人合为一体，何等的恩典！婚姻很多要去磨的，去很多很多棱角要去摩擦的，要去彼此修正的，但是要彰显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婚姻神圣的责任。家庭姐妹，所以我们教会要清楚传教，要跟孩子们说得很清楚，千万不是说不能嫁美国人哈，千万不能嫁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和他做普通朋友可以，但不要把你感情放进去。真正要开始 dating 交往的时候，要准备结婚交往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对方是信主的，还不是说信主就可以，都是随便信的挂。你要看他是真正委身基督的人。一个委身基督的人和一个不委身基督的人结婚的话，很痛苦的，对不对？对，委身基督的人和委身基督结婚，所以你要慎选对象，要好好祷告，先定意向再找对象。 不要违背圣经的真理。好，这是很重要。那对于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可能你当初违背了这个神的真理，有的人是不知道的，那不知道的最少一点，知道的罪更多一点。但无论如何，真心悔改，神都饶恕你的罪，你有个新的开始。求主借着你带领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信主，但是不要让这个错误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要讲的夫妻关系。如果没有正确的婚姻观，问题就出现很多了。好，那接下来，那夫妻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个说来就是很重要。我们夫妻之间关系要完全遵照圣经来生活。很遗憾的是，今天不少基督徒看了太多电视恋爱的这些言情小说，罗密欧朱丽叶式的，甚至激情啊、乱爱的东西，到时候所以要慎选书籍，好好读圣经，不要乱读。我小时候中学的时候读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书，看过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影，所以呢，那些东西今天有时候还冒出来在我脑海里面，我觉得很难过。不止浪费时间我看那些东西，而且我也很后悔，因为那些东西常常会跑出来，魔鬼常常用来试探我。今天你看，为什么男女很容易就说犯罪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看电视、电影、小说都是这样，很罗曼蒂克的，怎么样怎么样。就现在的这电影、电视、小说，很少没有这个暴力和色情的。那在这耳濡目染，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当然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很容易被这些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精神骄傲试探引诱。写那些奇怪怪的书，什么乱七八糟小说、电视连续剧，你不要看，浪费时间，好好多读圣经。我不是我们给你一个建议挑战吗？你读圣经时间要等同超过你看这些世俗东西的，最好是不要看电视，最好少看。我看电视以前看的很多，小的时候，但我很后悔，没学到什么东西。那电视节目有好的很少，中共电视台稍微多一点，其他的不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看到谈恋爱就是哎呀，我以前看过古典小说电影的那个荧幕出现，那时候男主角怎么讲，他的手怎么一伸，我就这样照着做，那女主角怎么说，我就照着这样子，无形的成为你的人生里面的这些指引和角色的扮演。《红楼梦》是很奇怪的东西哈，虽然是文学名著，你看了那里面东西是那种方式去恋爱的话，我想那个结局是很悲惨的，是高级的文学作品没错，但是里面有很多不合圣经的东西。铁达尼号，我们看了电影对不对？ Titanic 搞什么？那两个不应该在一起的人，一个已经订婚的未婚妻跟一个这个遇见的流浪汉发生的感情，他是用这种方式描述对铁达尼号，你看了之后怎么样？所以人生到快要死的时候，随便乱来一场也可以了。你不要笑，这个电影、电视这些小说都是人类的这种当时的这个心灵的反应啊。如果你注意看，所以你不要随便让你的小朋友看电影，千万不要家庭聚会没人看孩子，好放个电影给他们看，看是什么 R 的啊。PG-13 啊 PG 的 啊 G 的，你要搞清楚电影，你要自己先看过一遍，你不要让他先看，你看到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让他看。所以不要让孩子们随便被世俗的沾染。我说这些话是语重心长的，那我没有时间仔细讲，连我是牧师家庭，我的孩子外面看什么 Harry Potter 这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的时候，我很告诉我们教会以前在湾区，我在这个Silicon Valley 硅谷说，那时候拍他的这个狂风卷来的，这小说先出来了，然后电影拍出来，我们教会很多小朋友去看，还有一个家庭团去聚会的时候，这些小朋友们被一起给带去看那个电影，那家里将不要看，结果他去看，就教会带领我们去看的。所以这些教会领袖、这些家长要负责。Harry Potter 还花了特别讲座收集资料研究，把这个 Harry Potter 作者在搞什么，他是研究占星学秘术的专家，大学主修 mythology 这些神话的，然后他参考了他的里面在讲什么，他的东西可怕在哪里，我分析给弟兄姐妹听， 而且我还找到这个基督教的异端研究机构出的这个video 放给他们看，这些专家讲这里面有什么问题。结果因为我不是教会主任牧师，我只是副牧师，我们教会里面还是有人，那是李牧师讲，还有我们教会里有一个英文传道说，哎，我觉得哈利巴特这个文化为什么不行，他在他的这个Halloween 的那时候，他还在他的传道人办公室放了一个那个灯，就是那个南瓜鬼怪灯。那你想我们还能同工下去吗？这个讲这个，这个讲那个，所以没有办法，那个教会到后来我离开了，因为我所讲的这些圣经真理有一些传道人不接受，有些会友更不接受。还是他可能没有觉得需要，下次人家请我来，我专门找还是他给你听里面讲什么东西。你要知道孩子们想什么。就讲回来，我们今天这里讲到亲子关系了，好，所以夫妻关系要按照圣经来过，不要照那些小说电影电视过那种夫妻乱七八糟型。现在又上了一个很流行一个影集，在电视上快要出来了，也是讲到换妻和换太太的这些影集，很可怕的。你这样还无数人看了那些东西就进去里面了，时候到的时候魔鬼就试探，因为就是要给试探，给魔鬼上留地步。弟兄姐妹，夫妻间的婚姻家庭应该是活出像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啊第五章所说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神所要的这个妻子是一个敬畏主，是一个 submissive， 是一个顺服的妻子。神所要的丈夫要我们成为一个 loving leader， 是一个爱的领袖。那这个宝贵的真理啊，大家我想也都听过。那有些姐妹们读到第二十二节就有点生气了哈，就是说你们做妻子要当顺服，就丈夫顺服主。很多人就说，那如果丈夫讲错的呢，我要还要顺服他呢？他如果他要先爱我，他不爱我就不顺服他。丈夫也有这样说，你若不顺服我就不爱你啊。那所以那些老掉牙的故事，说牙膏从上面和下面去吵架啦，什么这些事情都讲，都在讲很多遍，讲有用吗？就说这个丈夫是妻子头，妻子头我是脖子啊，我脖子不转头也不能动，这一些是很幽默的话，可能你们都讲过哈，但事实上呢没有帮助。我们的确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按照神所安排的婚姻家庭原则，丈夫是要做一家之主的，这是事实，圣经这样讲的。还有一些人解释说，这个头呢不是讲做领袖，是指供应身体需要。希腊文里圣经里面讲到头都是讲到元首。那你说，所以如果基督是教会头，我们可以不顺服基督吗？这里还说得很清楚，你要像顺服基督一样来顺服丈夫。哎，像教会怎么顺服基督，那做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所以当然这讲的是真理中的顺服。如果丈夫叫你偷窃犯罪，你当然不做啊，听从神听从人哪样是应当自己说吧。所以丈夫叫你做的事，叫你不要信耶稣，叫你犯罪欺骗，你是绝对不能做的，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但如果丈夫叫你做的没有违背圣经的，你要听。这个聪明的丈夫，智慧丈夫跟妻子好好商量共同做决定的，但是丈夫要负所有的责任，主要的责任。亚当夏娃犯罪，你看是夏娃先犯罪，对不对？神先创造亚当，要亚当做领袖，夏娃先犯罪。所以这跟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姐妹要顺服弟兄，姐妹不可教训讲道，在公众场合教训弟兄，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先堕落的夏娃。神使用这个人犯罪堕落的这个情况，更使用他创造了这个次序和人犯罪的这个次序，来说明了为什么弟兄身上神赐下的领导领袖的职分。然后这领导领袖职分在基督耶稣身上清楚彰显出来。你做姐妹的，按照神的定规，你要顺服 丈夫的带领。当家里出了问题，我们做婚姻辅导、家庭辅导、圣经辅导的，二话不说，第一个先讲，你们都来辅导哈，做丈夫的要负主要责任，是你让这家庭变得样子，不是我说我太厉害，让我那不管如何，上帝要向你追讨责任。这是夏娃先吃禁果，对不对？可是上帝来的时候，在伊甸里面，他第一句话说：“亚当，你在哪里？”他没有问夏娃你在哪里，因为夏娃在哪里是亚当要负责的。亚当为什么让夏娃去单独面对蛇的试探引诱？看他在旁边，在旁边观望，看他也吃的没有死，他也说你也吃吧，要死我们一起死，好啊，真的吃了。是夏娃领导亚当在犯罪上，所以魔鬼撒旦很可怕啊，这有很多可以讲的哈。我在我所写的书叫《基要神学的人论》里面，特别讲人类犯罪堕落的经过，讲了，甚至也讲到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啊。我教会的网站，我把这些书都放在上面。我教会网站是 Bible， 好，我们是 Bible Reform Church， 就是 www.bible 五个字 B I B L E， 然后 R C 啊，这个两个 initial 是 Bible R C 七个英文字。.org 啊，你上面看，我有很多，包括我刚讲我所写的书在上面，有讲章讲的给你参考。所以，为什么撒旦选择先从夏娃下手呢？有人说，因为姐妹比较脆弱，姐妹的意志比较不够坚强。其实不然，我发现很多姐妹是女强人，意志很坚强的，比弟兄还刚强，至少李师母比我意志坚强多了。所以我想这不是这个问题，那什么问题呢？姐妹是很软弱，很容易犯罪。我看很多弟兄犯罪很多，弟兄我看很多姐妹敬虔爱主，谁比较爱主还不知道的，不是因为男女的这个性别的关系。所以夏娃被试探先是出自撒旦诡计。那圣经没有仔细说，从解经上来看的话，至少有两点是不容忽视的。第一个，撒旦真的很坏。神所赐给亚当最好的，神所赐给 Adam 亚当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不只是伊甸园里面这一切的啊果子啊，这个生命河河的两岸有很多这些金子、银子、珠宝，这就是神又给他创作力，又给他管理伊甸园、修理、看守这个神圣的责任。神所赐给亚当最棒的礼物是夏娃。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 the best gift 最好的礼物给亚当是夏娃。我刚讲了，珍惜你的配偶是最好的礼物啊。除了主耶稣救恩之外，在世上也应该说更主权，在主耶稣救恩之内，耶稣是唯一的宗保，感谢神好说不尽的恩赐。他for this indescribable gift。最棒的礼物是耶稣基督，那其次是在基督耶稣里神赐救恩里面神赐给我们丈夫和妻子我们配偶最亲密的关系。撒旦的可恶就是他就是把上帝所给我们最好的把它变成最坏的，可怕了吧？上帝给我们最好他把它搞坏，因为亚当非常爱夏娃，所以他从夏娃下手叫夏娃去引诱亚当。第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撒旦试探夏娃不先试探亚当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叫不守本位犯罪堕落。魔鬼撒旦自己原本是天使长，不守本位犯罪堕落，他就要破坏这所安排的领导秩序，来试探夏娃，叫他起来革命做领导，领导亚当。所以这很可怕，所以夏娃起来领导亚当吃禁果是犯罪的本质彰显，就是不守本位。今天做丈夫的不守本位，做妻子的不守本位，所以家庭出现一片混乱，所以到这个同性恋什么都出来了。同性恋怎么来你知道吗？在美国60年代这个心理主义开始高涨，80年代就开始同性恋出来了。谁说女性不行？女性一样好，男性女性都一样，谁有恩赐谁有本领谁就当家，谁就做总裁谁就做总统。那既然男性女性都一样没有什么分别，谁有本领谁当家，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性在一起呢？就这个理由这样出来的。所以今天是在接纳同性恋，我们加州很痛苦现在，对不对？我加州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恋合法的，就祷告求主在这个大选的日子的时候，这个 修正加州的宪法，婚姻是一男一女，才能够推翻最高法院错误的判决。为我们加州祷告吧，要不然我只有逃到明州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撒旦试探夏娃，就是要他不守本位，破坏着婚姻之间的这个神所安排领导秩序，很可怕。好，所以当犯罪堕落之后，如果你细读创世纪第三章，你看见神所宣判的这个警告和刑罚是什么呢？对夏娃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句话非常重要，就道尽了所有这个夫妻之间斗争一切的开始，从人类堕落以来是在这里了。你说这妻子恋慕丈夫有什么不好呢？这位被人父母解释说，那妻子很想爱丈夫，可丈夫 却管辖她，好像从此之后女人得到咒诅，就是她是爱她丈夫爱得不得了啊。事实上呢，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因为恋慕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三次，第一次是你必恋慕丈夫，对不对？第二次呢，到第四章第七节，神对该隐说，雷神发怒呢，你若行的好则不蒙悦纳呢，你若行的不好，当心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描写你要小心了，罪是很可怕的，他不是一个静态的，不犯一个罪就算了，别的罪不犯，不是只要你犯一个罪就被他被罪的权势笼罩住，被罪的权势捆绑了。因为罪像埋在路旁门口旁的那个野兽，等着跳出来吞吃这个对象。所以罪恋慕你，就像那大野狼恋慕三只小猪一样，那样恋慕，你懂的意思吗？所以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是神警告我们每位做姐妹的，在我们的老夏娃的天性里，老亚当天性里面啊，姐妹原谅我，我不是乱讲的，我也不是故意要贬低姐妹啊。姐妹的天性，罪人心是要像大野狼恋慕三只小猪这样恋慕她的丈夫，希望她丈夫都听她的，然后御夫有术。当然你们不一样，你们近前的姐妹已经脱离这个情况了啊！我是说，世上的这个女性的这个罪人的都有一个倾向，就是要恋慕，就掌控她的丈夫，操纵她的丈夫。因为不像这个老张，你看人家有两栋房子、三部车子，女人还在恋你，还给你受苦受罪。但是你为丈夫更好，弟兄们，你更应该感觉羞耻，弟兄更可怕。你的妻子不错是恋你，但是呢，你却管辖他。这管辖这个字是原文是像国王一样奴役奴隶一样。你要恋慕我，我就要来管你、整你、虐待你，做我的奴隶。这堕落姐妹很坏，堕落弟兄更坏。世上没有个好人，都是堕落罪人。所以你看，一个要恋慕，要叫操纵他；一个是你要来操纵我、恋慕我，我要来管辖你、虐待你。那这样下去，家庭纠纷就是没完没了了。那所以我们可以坦白从圣经说，如果你的婚姻家庭不悔改归向耶稣的话，你不能明白婚姻的真正意义。唯有主耶稣的救恩拯救了家庭，使得家庭的夫妻的关系可以从这种罪与斗争、烈目管辖当中释放出来，成为可以彼此相爱。这唯有耶稣救恩才能挽回我们的家庭。你会看夫妻吵架的时候，那个脸很狰狞的样子。你有没有劝过架？我不知道啊，我去劝过，我辅导过。他为什么样？他什么样子？都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吵不起来的，对，都各自有道理。但是都是罪人，基督徒也一样犯这个罪，所以要悔改。怎么悔改呢？所以救恩之道在这里，第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不要再恋慕操纵他了。你们做丈夫的，不要再奴役管辖你们的妻子，你们要爱她，为她舍己。因为唯有顺服才能 免于这个恋慕之心。
唯有这一个舍己的爱，才能除去那个管辖奴役的心态。
主耶稣就在我们还抵挡他、不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样的救恩信息必须实现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这是为什么
啊？你知道有些姐妹啊，心里说，如果使徒保罗再聪明一点的话，他要我们顺服丈夫，好，可以，我们咬紧牙关顺服吧。他应该先说，你们做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啊。再说，你们做妻子的呢，要顺服你们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这不是很简单的吗？他如果爱我，为我舍己，让我顺服他，我没有话说。再把次序调一下，假如让我来写《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话，我一定把它转过来，让姐妹也高兴，大家都高兴。不是很好吗？这样讲法就忽略了这个犯罪堕落这个遭到的咒诅，那就是姐妹恋慕她的丈夫，她丈夫管辖她。既然是姐妹恋慕丈夫，姐妹领导丈夫犯罪是禁果，所以第一个先讲，姐妹不要再恋慕，不要再试探丈夫，要顺服她，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弟兄不要再管辖你的妻子，奴役她了。你要爱他，像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这个原因在这里。所以呢，婚姻家庭呢，协谈辅导的关键，如果你和你的妻子之间有冲突，你和你丈夫之间有过节，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们都是基督徒的话，你有没有真的在主里面爱他，为他舍己？你有没有在主里面做妻子的顺服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彼得也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第七节。从第三章第一节看，彼得不是保罗，彼得也这样讲，这不是彼得和保罗讲，是神的话透过彼得和保罗写出来，都是一样的真理。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为了不幸的从告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这个是指说他跟他的身材他的体格比你软，打架起来他打输你啊。但是正因如此，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也说得很清楚，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以贞洁的品行顺服基督，感化丈夫。那如果是不信的丈夫，也会被改变过来。那么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按情理，按真理知识和他们同住。你要知道他的身体是比你软弱，他需要你保护看顾的，那他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同负生命之恶，同唱生命之歌，同奔生命之路的。所以你要敬重你的妻子。我最痛恨的是那个丈夫在外面说他自己妻子的坏话，哎，我的太太不行啊，什么都不行。我觉得你这样说的时候在说自己，因为你在说他，因为他和你合为一体的，对不对？从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爱自己的。所以这丈夫的不要那么愚笨，批评丈夫啊，批评你的妻子多多不好不好。他固然是有缺点，但是你也有更多缺点，不是吗？所以你要敬重他。这里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警告啊，这边叫你祷告没有阻碍。所以做丈夫要注意听啊，如果你发现祷告不通，好像总是在天花板就弹回来了，好像神不听我祷告，你第一个想，哎，是不是哪里我得罪我的妻子啊？让他认罪悔改，不然神不听我的祷告，是不是？所以你不好爱你的妻子的话，神不听你的祷告了，祷告有阻碍的。那这个夫妻关系如果在一起，彼此一起祷告，有一起灵修时间，一起彼此敬重，彼此相爱，妻子顺服丈夫，按照圣经真理的领导，做丈夫的很尊重妻子的意见，最后做决定没有错，丈夫要做领袖，但是他很敬重妻子，这是一个好的领导。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主耶稣不是讲了吗？ 圣经里面的 leadership 都是 servant leadership， 你们只要做领袖，做首的，做头的，只要做众人的仆人。既然丈夫是一家之主，他就是家庭里面的头号仆人，是吧？这是圣经的 leadership， 不是那种白宫中南海那种作威作福的领袖，这个谦卑舍己的领袖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丈夫是家里头号仆人，我常这样讲，在外面讲这些，所以在家里算父母开始意见不合，甚至彼此吵架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不是在外面说丈夫是家里的头号仆人吗？他把这话讲出来，我就无话可说了，是不是？那么不但如此，不但如此，这个头号仆人要活出舍己来，这是我们做丈夫要一起学习的。做妻子的呢，要敬重丈夫，向丈夫顺服基督。好，所以从这里开始，基督徒的婚姻家庭可以重建。我们要这样来劝导年轻的这个夫妇，爱主服侍主，学习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做丈夫的爱妻子，为妻子舍己。所以我通常打这样的比方，我常常说，女父母是总经理 CEO， 家里面的 CEO 总经理，但是我是董事长，家里怎么样 run 怎么样经营他管，我授权给他，他出的事情我负总责。那请问，假如我是个董事长，我要找一个总经理来经营我的公司，我的家庭，我要找一个比我笨不如我的人吗？还是我要找一个来补满我的缺陷，补满我的需要的人呢？我当然高兴夫以妻贵，李师母，你们今天下午参加这个 workshop 上，你们就知道他比我有恩赐，他比我有智慧啊。当然不是在这里面老王卖瓜了啊，但他的确发音比我标准，思想很有条路，条理，比我有智慧。所以我有时候在外面说，吕师母是我的 mentor， 大家点内心很高兴，但他非常的按照圣经顺服丈夫的领导。但有一次我小心了，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他们有意思请我做牧师以前的 interview， 其实我说我现在不 interview， 我们大家来认识的谈一谈，里面就问我说我就说啊，于是我是我的 mentor。 后来这个聘牧委员会的主席告诉我说，因为你说李师母是你的 mentor， 大家怕你是一个听太太的人，我们教会前任的这两个牧师都是被师母所操纵的。我从那以后起了早饭很小心的，我在说你是不是我们班人家认为我是要听太太的。我不知道你怎么这样说过了哈，但是你不要误会了哈，他是我的 CEO， 是我特别助理哈，很多时候他给我很好的意见，我是这个意思，但是最终是按照神的旨意，我要做一个领导，他帮助我做得很好的丈夫。所以有时候姐妹跟我说，那如果丈夫实在不成才，他做的事情都能搞错了，买房子买错了，钱乱花，他不听我的家就没办法活下去了，怎么办？我说假如是这样的话，就显示出为什么上帝让你嫁给他，我讲基督徒了哈，你要帮助他，也许他买房子买错，东西被搞乱，不成才，但是你需要帮助他，让他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好的领袖，让他下次买房子不会买错，让他以后更有智慧的带领家庭。你不能因为他不行就永远让他不行下去，结果你当家，这是不合圣经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夫妻之间是这样，当我们夫妻间关系合乎圣经之后，接下来亲子关系就不是问题了。孩子们会看，孩子们最尊敬的父亲是谁，就是那个爱他母爱他妈妈的那一位，你懂吗？如果这个爸爸对妈妈不好的话，这孩子这样会报复的，对不对？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但如果这个孩子从小看他父亲怎么样爱妈妈的话，他长大会做一个学习好的父亲。我看到这个母亲怎么样心顺从，在主里顺从她的丈夫的话，这个女儿长大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的妻子， 很多婚姻家庭后来出问题，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是妈妈决定，不是爸爸决定的。我家里面我妈妈是这样做的，这个丈夫就跟妻子说，我妈妈都是这样做的。这妻子说，我告诉你要知道啊，我是你太太，不是你妈妈。所以这些原生家庭如果有包袱有错误的话，不要让它传到下一代，靠主恩典悔改归正归回圣经。这个亲子关系其实 是来自这个夫妻关系，人间第一个关系啊，人间第一个关系是父母子女关系，到最后最亲密是夫妻关系，这两个互相影响啊。有时间我再细讲，这两个关系，一个是最首要的关系，父子关系，出生我们是为人的子女，但到最后是要结婚的，这个是夫妻关系，而这个夫妻关系产生了下一代，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善的循环哈，良性循环。这就是帮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没有办法再仔细讲更多关于这个亲子关系，但是你读到圣经回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讲得快一点，第一点，儿女是属于主的。有些人很基本很糊涂，我们孩子出生了，但是他还没有得救，因为他还没有受洗啊。然后长大十二岁二十岁受洗，自己决定要不要信耶稣，我们不能强迫他。那请问孩子一两岁时候如果被主接去，他去哪呢？哪一个基督徒父母不会说他的儿子是属于主的？一定是这样子。在这里你们作为一个主里基督徒父母，表示你们的儿女基督徒的儿女是在主里面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是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儿女是圣徒范围之内，要不然保罗不会对这些儿女说话。你们做儿女的，你不能说只有大的儿女，小的儿女两三岁都有在内，你连婴儿都在内，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表示儿女是在主里面的，千万不要把他当作这个中间的外邦人来抚养。他不是非利士人，他是基督徒。我的意思说他，我不说重生得救一定，而是说他在神的恩典的约里面，父母就是基督徒的，他的儿女就承袭这个恩典的约。除非这儿女长大后来背叛神远离神，要不然他如果很早离开世界，我们可以确信他到天父那里去了。这是为什么在见证会弟兄姐妹给这些婴儿施行婴儿奉献里，他们是属于主的。那长老会一般的改革宗教会是给婴儿施行婴儿洗礼，是因为这个洗礼是一个恩典的约，立约的记号，意义是一样的。在神学上见证会的婴儿奉献叫做无水的洗礼，你的水也是跟神立约，不然你怎么可以把你孩子奉献给神呢？你能把外邦人奉献给神吗？不行的，因为他是主的，主赐给你的，他是你家里的人，所以你知道你的孩子基督徒的话，你的儿女都是属于主的。所以从小在主里教导他，养育他，长大千万不要把当初他还不是自己，我不知道等他过了十二岁二十岁是太早了，前面十二年二十年让这个世界洗他脑，这不是太愚昧了吗？从小这孩子出生他属于主。大卫说，我在母腹里，诗篇二十二篇，你就使我有依靠你的心。使徒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连胎儿都属于主的，你不要说婴儿跟神没有关系。也是说你不要听着小子，这个小子就 little one 你可以翻译成 baby， 你不要听着小子婴儿及任何一个，因为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小孩子也是人啊，婴儿胎儿都属于主。如果是夫妻基督徒生的孩子，你和你一家这个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所以如果没有给婴儿施行婴儿洗礼，你至少要给他婴儿奉献你。那孩子告诉孩子啊，我从小给你带到教会去，牧师替你施行婴儿奉献，我婴儿洗礼的，这个是神和这个家长整个家庭立约。当婴儿奉献和婴儿受洗的时候，是父母抱着孩子到神面前来和神一起立约，我要按照主你的恩典按照你的话来牧养这个孩子，从小的孩子，孩子你是受过洗的，你是受过婴儿奉献，你是属于神的，因为呢我已经把你奉献给神了，爸爸一个就把我奉献给神，哎，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啊，你是上帝的恩典，你如果不把你奉献给神，请问你要奉献给谁啊？奉献给未来公司老板吗？
孩子啊，你要为谁活？为老板活？为公司活？为魔鬼活吗？你不为主耶稣而活，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我把你奉献也是你的心愿，上帝旨意。你本来就是属于上帝，你当然应该奉献给上帝。啊，爸爸，谢谢你告诉我，原来我是属于主的啊！我要小心了，从今以后我不能再随便。我要记住，我是主的孩子，不能跟那些野孩子不听神的话一样。所以从小把你的孩子，如果我们教会是实行婴儿奉献的，把它奉献给主；如果我们教会实行婴儿洗礼的，把它交在主的手中，给他施行洗礼的记号，恩约里的子女，不保证他是重生得救，只是他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在约里面享受这个恩约的福气。所以做父母的要在主里面教导儿女，做儿女要在主里孝敬父母、敬重父母，这理所当然的。而且这是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在应许诫命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嗯，我的小孩都会说，这你也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那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呢？这段经文对照哥罗西第三章，你就知道。那哥罗，我讲完这个结束了哈。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经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心有自气。什么叫惹儿女气？如果管教他们生气不高兴，这叫惹儿女的气的话，那我什么都不能管他，对不对？对，我管教他不高兴，他生气了，这不代表叫惹儿女的气。那什么叫惹儿女气？丑陋的人就说，你不按照真理，你过度的施行刑罚，在不当场合讲不当的话，这叫惹儿女的气。爸爸不跟我看电视，自己听不看电视，他生气，这叫惹儿女的气，你做的不对。好，那怎么样做个真理的原则，我们可以持守，就是说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换句话说，如果你管教让他已经失了，在主里面失去了活下去的志气的话，这叫做惹了他的气。所以如果你所做的，你要想想，我这样做会不会让他觉得不想信耶稣了，那这叫做惹了他的气。按照圣经真理，管他不听话，但还是要管他，因为孩子是属于主的。爸爸打你是因为爸爸疼你啊，我不是鼓励体罚，爸爸处罚是为爱你的缘故，因为你是主的孩子。我不管教你的话呢，我无法向神交账，神要向我追讨这个罪。你现在不明白，你现在明明要吃糖，我不给你吃糖是为了你好，因为我是牙医。我们家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只有一个时间可以吃糖，就是晚上了。刷牙之前可以吃糖，其他时间不可以吃糖。家里也不喝什么可乐，他们到了教会很喜欢喝可乐。为什么？因为我是牙医，我看过那个从小，我有个同学，他家里是卖糖厂的，他带好多糖到学校来卖给同学，有零用钱。小学的时候，他自己吃的好高兴，要吃糖什么糖都有糖，家里是开糖厂的。我好羡慕啊！我小时候没有零用钱，也想吃糖，可是买不到糖，只有在过年多吃点糖而已。哇，羡慕他。到后来发现他的牙齿开始黄了、黑了之后，哇！我谢谢我的父母亲，从小没有让我吃太多糖。他不懂，你要教他，但是不要让他灰心丧志，不想信主了。没到那个地步前，都不叫惹你的气。所以按照真理养育他，他会知道，他会感激，他会悔改。所以不要害怕，靠主也施行合乎圣经的管教。要照着主理，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特别说，你们做父亲的为什么不提做母亲的呢？因为做父亲常说，哎呀，管孩子的吗？啊，你去管他吧。你看看你的孩子，好像不是我的哈。你这句话不能讲啊！哎，你看看我们的孩子才对啊！你看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谁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求主帮助我们。时间到，这音乐告诉我们要下课了。做父亲的弟兄特别要小心，父亲常常失职，不要把管教一通丢给母亲，要在家里面做祭司，带领家庭有崇拜有灵修。如果你家里从来没有家庭崇拜、家庭灵修的话，是有问题的。也许不能每一天，但是至少一礼拜可以一次，教会会帮助你。也许不能每天回家吃晚饭，如果你天天都不能回家吃晚饭，因为你要上班的话，我告诉你，神的旨意是让你辞职，求主给你一个新的工作。爸爸天天不回家吃晚饭，如何来牧养家庭呢？ 我深信神不会给你个工作让你不能够好牧养的儿女，也不会让你个工作每个礼拜天上班不能到教会聚会服侍人，这绝对不是神的旨意。求神给你开路，换一个工作，神会给你预备。好，今天我们讲到灵命操练，最实际的讲了很多实际的例子，在家庭里面，夫妻间、亲子间，基督世主要彰显出来，叫神因我们家庭得到荣耀。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有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们继续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很宝贵，当我们再次来到主话语光中品察我们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们知道许多地方我们需要悔改的，虽然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那不过是你丰富的恩典在看顾保守，是吧？你知道人的心，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丈夫妻子、我们的儿女之间 的需要，是吧？愿你在我们家庭更新，让我们家真是活出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家里这是圣约家庭，夫妻真的是彼此相爱，顺服基督，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设计，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得到敬虔的榜样，在主里面成长，因为他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愿意把我们孩子完全奉献给你，他们一生在你手中，主求你使用他们。如果不为你而活，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不是他们全职侍奉或代职侍奉，他们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为了传扬福音。求主来保守在我们教会里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完全奉献主的恩手中，也恩待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主啊，只有你能改变他们，带领我们做美好见证，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们，使得我们丈夫、我们妻子都愿意悔改归向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使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圣名，阿门。